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中国见闻》。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职以后，大陆网络出现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变化。历来被严密封锁的海外独立媒体大纪元新闻网，竟然也被一度解禁。3月17号晚上，在腾讯微博上，有网友惊呼：“不用翻墙就可以看海外大纪元新闻网。”帖子还附上了一张有关薄熙来事件新闻的截图，不少民众通过帖子上的网址亲自尝试，发现真的不翻墙也可以看。有人写道：“天哪，推那个党的人已经超过1亿1000万人。”此外，随着重庆模式的倒台，一些知名的大陆左派网站也接连被停止运营。被视作左派言论代表的司马南的微博演讲也被删除。有人呼吁恢复左派代表及网站的言论自由。但是中国大陆著名异议艺术家艾未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左派的言论和行为不是自由，是强权和施恶。艾未未举例说，像司马南、吴法天、胡锡进在骂他时，在他们完全不择手段进行抹黑、歪曲事实的时候，大陆所有的网站、媒体平台是不允许艾未未还击的。他说，这是纳粹式的权利，在任何社会都应该受到限制。而曾经在重庆红透天的唱红运动，现在也被重庆当局禁止。就在薄熙来被免职的同一天，曾经白天唱红歌、晚上跳爸爸舞的重庆市大礼堂广场立起了一个告示牌，规定从3月15号起，白天晚上都不准在广场唱歌跳舞。接下来请您收看时事见闻。
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落马，成为坊间热议。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认为，薄熙来和中共的性质如出一辙，撤掉薄熙来不代表中共变好，人们不应对中共再抱有幻想。
金钟相信薄熙来目前已被中共软禁，他认为薄熙来的问题就是中共的问题，人们不用幻想中共的政治改革从此开始。
薄熙来做的很多东西跟今天的他们的中共的政策，他们搞的那东西有相同的地方，有如出一辙的这个性质。你今天把薄熙来收拾掉，并不等于说你共产党就好了。
金钟认为薄熙来的野心昭然若揭，他的下台是权力斗争的结果。
江泽民上次不是传说他死吗？这个听说啊，都是由胡锦涛这边的关系啊，他们弄出来的，所谓墙倒众人推。那么薄熙来要垮的话，我看现在没有人救得了他。
对，有消息指王立军投奔美领馆时也交代了大量薄熙来在重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证据。金钟表示，薄熙来再凶残，背后都还有一个江魔头在，他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
是他不管什么时候死，法轮功这笔账是他他一辈子洗不干净的。江泽民的这个罪责是难逃的，死了之后都要清算的。
外界关注薄熙来下马后，周永康会否成为被清算的下一个目标。金钟认为，周永康应该会在18大自动下台，今次是被团派摆了一道。他并指此事对香港的地下党是一个打击，也启发民众不要再对中共抱有幻想。新唐人记者辛凌香港报道。
曾无限风光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遭到解职，很多人理解为左派从此失势，在中共高层权力之争中，自由派占得了上风。不过政治家指出，强硬派代表薄熙来下台不等于对老百姓的镇压会软化。
3月15号，中共组织部长李元朝正式宣布撤销薄熙来在重庆所担任的一系列职务。中共喉舌新华社也没有披露任何有关撤销薄熙来职务的理由，只是说这次调整是中央从当前形势和大局出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的。英国广播网 BBC 表示，王立军事件现在已经明确地演化为薄熙来事件。德国之声则指出，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遭解职，中共高层权力之争中，自由派似乎占得了上风。
他这件事呢，牵连到在中央的一些更大的头头，包括牵连到底下一大片的共产党的干部，所以说这牵涉这共产党一场很严重的内斗，不仅仅是一个薄熙来一个干部一个市委书一个政治委员下台的问题，而牵涉到共产党内部的一种倾向， 就是要恢复这个更加专制的制度。
也有学者说，对近来中共左右路线之争现在有了初步结果，解除薄熙来职务是意在打左，为改革做铺垫。不过魏京生不认为中共内部有严格意义上的左派、右派、胡派、江派，他认为现在可以把中共划分为用镇压的手段对付老百姓的强硬派和想对老百姓让步的妥协派比较合适，但两者在中共内部斗得很厉害，强硬派是以薄熙来为代表。
那么毛派这个极端镇压的这一批呢，也不能说他们完全处于下风，因为从人大刚刚通过的那个把非法拘禁合法化的那个刑法修正案，从这点来看，中共加强镇压的趋势还没有改变，只是薄熙来呢作为这一派里的典型人物呢已经倒台了而已。
魏京生指出，两会期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将失踪合法化，让大陆倒退到连文革还不如，所以不能理解为镇压派失势了。他说，最近胡锦涛和温家宝都表现出了强硬，强调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强调军队党卫军化，就说明了问题。不过不管共产党的哪一派都看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共再不进行政治改革的话，老百姓就要造反了。香港明报写道，王立军闯入美领馆，重庆模式已寿终正寝，薄熙来下台，被党内高层曾寄予厚望的重庆模式正式落幕。美国守卫者同盟主席卞和祥指出，重庆模式也不是薄熙来个人的心血来潮，是得到中共绝大多数常委赞同的，是为中共寻找解围困境的方法，过程中则用唱红打黑这样的词来掩护。
重庆模式它现在就是告诫全国人民，一旦这是经济政治危机来的时候，共产党就是要用重庆模式来镇压。重庆模式实际上是高度的比文革还要残酷的一种镇压民众的一种方式，它打击这个异议分子啊，杀害法轮功啊，那么对富人的打击呢，其实比文革还要凶残。
德国之声则表示，随着薄熙来下台，十八大前的权力斗争终于浮上台面，薄熙来导演的一出政治惊悚剧暂时落幕。但魏京生指出，中共高层不喜欢薄熙来的那些人会利用这件事打击他的后台和支持他的力量，包括在中央和在社会上支持他的都可能受到一定的打击。
各位观众朋友好，欢迎您收看本期的中国近闻。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已经整整一周，事情如何结局，中共官方一直没有给出说法。而与此同时，各种网络传闻甚嚣尘上，大陆多个名人最近在网上贴文宣称，因为薄熙来失势下台的影响，北京似是风雨满楼。有人说听到枪声，有人惊呼中南海政变，新浪、腾讯等微博从19号深夜疯传北京种种异常的消息。地产企业 SOHO 的董事长潘石屹说，今晚微博诡异，含有某些词的微博发不了。北京证券市场周刊编委李德林声称，中南海四周军车如林，每个路口都多名便衣。北京诗人魏克表示，今晚气氛诡异，帝都传闻四起，似将风雨满楼。被中共严密控制的大陆最大搜索网站百度，北京时间3月21号凌晨突然解禁敏感词转法轮，搜索首页第一条就是有关法轮功的网站，点击进去可以找到法轮功的主要信息，包括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照片、法轮图形、法轮功最著名的转法轮的全文内容、李洪志大师在国内外的讲法内容，以及法轮功学员在国内外的练功照片等等。但到近北京时间中午12点，这个头条转法轮被删除。有评论认为，在中共高层因王立军出走美国领事馆事件而陷入全面内讧的时刻，这次解禁凸显中共高层内部对是否延续迫害法轮功政策的冲突升级。英国金融时报3月20号报道，据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近年来温家宝已在中共高层的秘密会议上，在三个不同的场合提出过重平六四的建议，但每一次都遭到同僚们的封堵，而反对最激烈的对手之一就是薄熙来。报道说，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在1980年代是中共的八元老之一，曾多次施压邓小平对抗议者采取强硬路线，派兵镇压。而中共当局最近下令实行的律师宣誓制度，要求律师执业必须宣誓忠于国家，拥护共产党。 这份誓词在大陆律师界引发非议，被批评为将政党置于法律之上。知名维权律师蒲志强认为，这段包含效忠党派的律师誓词掺杂了共产党的私货，看起来很滑稽。好，观众朋友，我们稍事休息之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事近闻。
3月15号，中共喉舌新华社发出薄熙来被免除重庆市委书记职务的消息，标志着太子党重要人物、江系主要成员落马。同时，民间要求将重庆市过去几年的冤假错案全部平反的呼声不断。本台记者就薄熙来下马和后续发展采访了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智囊阮明，请看一下报道。
二月初发生的王立军叛逃案件被外界视为是重创薄熙来政治前途的关键事件，如今两人都被免去了重庆官职。然而对于薄熙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头衔，当局并没有透露是否保留。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智囊、曾任职中宣部与中共中央党校的阮明认为，薄熙来只是在等待走程序，政治局委员的头衔现在也是名存实亡。
政治局委员是选出来的嘛，是吧？他现在已经实际上他已经没事了，啊，他的政治局委员实际的工作就是到重庆嘛，因为重庆他们拿掉以后，他这个政治局委员是个空名字嘛。那政治局委员是中央委员会选出来嘛？那到18大他就不可能再当选了，谁也不会选他了。
阮明指出，薄熙来是个野心勃勃的人物。他被贬到重庆后仍不放弃，想借助唱红打黑重展仕途。然而他的得力干将王立军滞留美领馆事件直接宣告了薄熙来仕途的终结。
当然他没有发生这个事情，实际上他也上不去，因为他在中国的名声是很臭的，他的爸爸的名声也非常臭，是吧？因为他的爸爸薄一波就是打赵紫阳、打那个胡耀邦的一个主要的打手、头号打手，所以他本来就是在国内是比较臭的，啊，所以他在中国比较臭呢，他就靠那些极左派的势力，用这种唱红打黑呢，想依靠极左派的势力呢来挑战中央，他错误估计形势了嘛，结果就失败了吧。
曾在重庆打黑案中受害、被判监18个月的律师李庄，日前在微博上表示，重庆打黑的错误最终要纠正。北京维权律师蒲志强也指出，随着薄熙来被解职，除了李庄案可能会被平反外，将会有更多的冤案浮出水面。
啊，现在你搞的那些坏东西就是周永康他们搞的，那么中央法轮功什么就是他们搞的，他们过去一伙，周永康跟那个薄熙来他们是一伙的，周永康就是支持薄熙来的，啊，他多次到重庆去支持啊、打黑啊、抢红啊，所以这些人现在还在吗？
阮明还表示，周永康把持的中共政法委无法无天，仍然在迫害那些无辜的民众，如女商人吴英被判死刑，还有人大近期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73条秘密拘捕条款等。阮明认为，平反冤案应该清除江系一伙人之后才会开始，不过之前公开挺薄熙来的周永康估计会首先不保
啊，因为政法还干掌握在坏人手里嘛，薄熙来只是一个他闹得实在不像样了才处理下来的，其他的黑幕里头的东西多得很呢，现在要想平反还早着呢，先要停止继续迫害，继续搞冤假错案，所以首先要停止才能谈得上将来平反呢。
有消息说，薄熙来目前处于某种形式的软禁中，以防止他外逃。由于薄下落不明，有网友讥讽薄熙来已经成为刚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第73条秘密抓捕的首批对象。新唐人记者梁欣、李明飞、周天综合报道。
随着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罢免，网传重庆市长黄奇帆为求自保急速倒戈，黄在揭发薄问题时迁出高级五毛司马南。18号，司马南出来澄清有关自己的传言，声称自己目前的言论受到控制，演讲被限定主题。分析指出，司马南附庸体制，利用公权力长期打击别人的言论自由，现在的下场是自作自受。
15号，薄熙来突遭免职，所谓的毛左们惊慌失措。网传重庆市长黄奇帆为求自保急速倒戈，向当局揭发薄熙来曾下令把左派人物司马南扶植为学雷锋的标兵， 并要他今后负责掌管宣传。还说司马南一直在按照博的指示收集和散布攻击温家宝和习近平的信息。黄奇帆还爆料薄熙来动用公款为司马南的儿子支付在美国的费用等。16号司马南发微博说他最近几天的讲座取消，新录制的节目冰封，并写道诸位再见。网上马上传出司马南正在转移财产准备逃往美国，也有传言司马南正与妻子签订离婚协议，全部财产归他妻子所有，甚至说司马南在北京国际机场准备登机赴美时被抓捕等等。这些传言者不只是一些新注册或无名账号，其中还包括一些知名的和加 V 的重要博主。17号晚，同样被网民称作高级五毛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也在微博发帖子说，司马南因微博被限制言论，饱受谣言，特委托我转发他本人的澄清。18号下午，司马南在北京家里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说，很多人相信了有关他的传言。司马南还提到自己的微博被禁言，演讲被限定主题。中国天网发言人普飞指出，司马南长期以来热衷打压异己人士的言论自由，现在被网民嘲弄是自作自受。
他在后期附庸体制，对异议人士和法轮功学员进行打压，这就得到了所有网民的一致痛恨。我相信司马南先生不利用公权力打压别人的言论自由的话，他这次也不会得到大家的嘲笑。毕竟你支不支持某个政治人物，或者你支不支持重庆模式，都是一个人的自由。但是司马南先生由于长期以来热衷于打压言论自由和法轮功学员等异议群体的空间，所以说导致他今天这个局面。
司马南原名余力，祖籍中国山东，1956年出生于黑龙江，早年以所谓的反伪科学和揭露伪气功出名，近年来频频挑战公众言论，又以谩骂美国、谩骂别人汉奸出名，被网友称为高级五毛、反美斗士。去年司马南曾因公开批评知名艺术家艾未未拿外国人的钱搞政治，声称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事件是美国意图羞辱中国，非议香港七一游行等。今年新年时司马南赴美，在机场被电梯夹头，遭网民唾弃活该。最近薄熙来被免职，网传司马南牵连其中。
媒体透露，重庆副市长王立军滞留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并寻求政治庇护，最后同意自动走出，是因为周永康通过他的干儿子孔涛传给王立军书面保证，确保王的安全并避免处分。那么王立军和孔涛及周永康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在中共权力内斗中扮演什么角色？为什么周永康要给王立军保证让他离开美领馆？其中暗藏什么玄机？有分析认为周永康和薄熙来难脱干系，下面就一起来解开中共权力内斗的层层关系与内幕。
据民进新闻网报道，王立军和孔涛有20多年的交情，和周永康一起做了很多交易。孔涛是辽宁盘锦人，王立军在盘锦担任公安局长时就认识了孔涛与周永康。据传，王立军掌握了周永康和他妻子及两个秘书通过孔涛联手贪污腐败达几十亿的大量材料，这些材料他已经分批转到国外，其中一部分交给了美国总领事馆。对此，中共当局暂时没有任何回应，而时事评论员文昭认为，王立军整个事件周永康都参与其中，
他们的立场很接近。过去薄熙来他为了在得到江泽民的提拔，他非常卖力的执行江泽民那个各种政策，而周永康是这个江泽民在17大上安插进政治局常委，他们两个都是这个手上有血债的人，他们是这个利益的共同体，他和薄熙来是一体的，他们都属于江系，就是派系特征很明显的，都是江泽民提拔起来的人，并且也都是执行江泽民政策的人。
两会期间，薄熙来在重庆团记者会上高调肯定重庆的唱红打黑，并指称重庆打黑实际上绝不是公安一家，是公检法司安全加上纪委，是多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是由政法委协调的。这番话被解读为薄熙来暗指重庆唱红打黑受周永康指使，也就是政法委指使。文昭认为，周永康不希望薄出事，而让他的干儿子孔涛劝王立军离开美领馆，也不是不可能。 为了让王立军出来，周永康可以做任何保证，但是过后也可以翻脸不认人。民进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习近平对温家宝坚决处理薄熙来的主张给予了支持。
有人讲，这个周永康和薄熙来两人合伙想搞到习近平有谋反之嫌，而且周永康呢，他在政法系统里面掌握了武警，是吧？说他也有这个搞谋反的实力。但是共产党的党内斗争呢，他最后要搞掉一个人，他要对外宣布一个罪名，他现在不能说你是反党，比方说陈希同是吧，他是贪腐，说陈良宇是社保基金案，必须要给他找一个合乎法律的一个罪名。
文昭认为，王立军这把火是否会燃烧到周永康，主要在于如何对待打黑的态度，因为只有唱红打黑才能把周永康和薄熙来联系一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李天笑发表评论说，就目前状况而言，如同当初江泽民把罗干和周永康送入常委会，今天周永康无论如何要把薄熙来送入第十八届常委会，接替政法委书记的角色，目的是为了使中共欠下的各种血债，包括对六四和对法轮功的镇压，不致遭到清算。当周永康等发现薄入常受到阻碍，他们有可能被清算时，这种生存威胁就会导致各派拼死一争的态势，从而触发中共解体。
有消息可靠人士爆出王立军事件的来龙去脉，报道说中共最高层对薄熙来的处理是由习近平提出方案，胡锦涛拍板。至于消息的真实性如何，一起听听专家的评论。
3月22号，多维网的文章说，消息表明王立军是因为涉及薄熙来家人的案件触怒了薄，后来担心人身安全而出逃美领馆。对此，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认为，这些说法只是中共的一种放风手法。
就双方在博弈，都在利用民间的这个空间在打牌。就是王立军呢，是不是在调查他的薄熙来家人呢？这些不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知道，薄熙来家人肯定有问题。无论是说让王立军去整薄熙来的家属呢，还是去整王立军本人，这个逼着薄熙来这个去处理王立军，都是何国强在做，因为他是从纪委系统开始做。
时事评论员蓝树则认为，现在去炒作薄熙来的事，目的主要还是围绕周永康的前途，江系仍然想去拉拢习近平，这是放这些风声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
现在最关键的人物呢是周永康，周永康呢是江泽民手上最大的一个棋子啊，也是所有的江系的这些人物里面最有实力的一个，他如果倒下去了，江泽民呢他的下场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多维网的报道还说，消息指称习近平在两会前已经提出了对薄熙来的处理方案，由胡锦涛拍板，随后在政治局九常委讨论中形成定案。香港《苹果日报》报道则引述外参杂志来自北京的消息说，胡锦涛下令他的政治秘书令计划以秘密命令执行对薄熙来的处置。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令计划，有直接指挥中央警卫局的权利。另外，香港《动向》杂志则报道，中纪委书记贺国强14号下午再次倒戈，三问薄熙来，并斥责薄熙来严重违背党纪。蓝树认为，不管当初爆出的周博如何联手，胡温如何调查，所有人都没预料到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而胡温为什么会下大力气办王立军案，蓝树认为关键在于王立军所掌握的资料。据人权组织披露，王立军在辽宁和重庆两地都卖力参与迫害法轮功，并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如果王立军真正的把这些资料拿到国际上去了，那才是真正的爆炸性的。因为不论任何一个中共的领导人啊，包括胡温在内，他绝对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在历史上和希特勒摆在一起。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就比当年希特勒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他不愿意为这个事情去背黑锅，因为这个事情啊，是江泽民一手办下来的，镇压法轮功啊，就是由江泽民发动的，周永康一手执行下来的。
兰树认为，迫害法轮功的资料让中共高层们考虑的不是关于十八大权斗的问题，而是他们将来会不会被清算的问题，否则权斗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因此即使抓了周永康，事情也不会到此打住，必须有真正能承担责任的人出来，这个人就是江泽民。